从小就喜欢学哲学，这个好像在王大命中，虽然没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就读了许多哲学的书。读这些书之后，其实发现人生中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的也很极端，就是说我为什么活着而不自杀。这个西方现在有一位著名的意义疗法的这么个精神分析大师叫弗兰克，经常有些病人特别遭受到生活巨变，非常痛苦，到他那里寻求帮助治疗，他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你为什么不自杀。那这个人当然就给些理由了，就说有时候为了孩子啊，有时候为了老母亲呐、啊，有时候为了甚至有时候为了喜好吃什么东西，这个要一死的就再也吃不着了。反正总而言之，你人的总得找个理由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去活着？而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好像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要活去？活着，我为什么要活着？前提取决于我到底是谁。那真正要有时候，四象四就这样，就是许多时候你不思考不问的是吧？觉得好像明白，真要问他要思考了，反而不清楚。这样我到底是谁？只有我可以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以摸到自己，甚至呢可以打自己，啊。但有天真正你问说我到底是谁，我范学德到底是谁啊，我反而回答不清楚。其实不只是说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回答这个问题觉得很困难，就是那些大哲学家他们想了一辈子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谁，也不见得有个答案。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是讲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叫叔本华，这个人写了很多书，有的书非常著名，讲人生。有一次呢，他住在法兰克福的公园，穿得很旧啊，破旧，就像一个流浪汉似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园的管理员就走过来了，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公园管理员就问他哈，可能声音不太好，粗声粗气问：“哎，你是谁？”这个大哲学家呀迟疑了一会儿，完了回答说，我真巴不得我知道。就是他一辈子研究人到底是谁，但最后回答问题说，我真巴不得我知道。这是人的一个尴尬情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人，但却往往不清楚人是什么。或者我们都知道我就是我，但这个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清楚。问题是谁也不愿意面对这种尴尬情况，谁也不愿意去老去回想那个最简单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随大流，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不去碰它，除非遇到生活转机，遇到生存危机，碰到大的矛盾，比如说忙了这个几年终于考上大学了，所有事都考完了，考完突然你觉得为了什么，或者说你自己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去经营一个家庭，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丈夫有外遇了，或者突然间你觉得你和他感情不合你要离婚了，你突然讲我为什么，我做这些到底意义何在，其实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这个一来一去之间应当怎样走，这是古今人都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学哲学的人，也不是神学家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小孩子一生下来稍微懂一点事，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关于我的问题。而小孩子问的问题又很有意思，他一开始不是抽象的问到我是谁，而问的是什么，我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小时候怎样记不住了，后来自己有了孩子，还发现那孩子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大概两三岁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好像一个哲学家走到你面前，就问爸，我从哪来的？那大英告诉他，从妈肚里来。妈妈从哪里来？他马上就问啊，你说从姥姥那，姥姥哪？完了就到最后啊，从祖宗那里来。小孩子如果再问祖宗从哪里来的，你再怎么有勇气，你也不敢说啊，祖子从猴那里来的。因为小孩子说，你说祖宗从猴那里来之后，他真到动物园看，他怎么看他也不觉得，哎，这个怎么像我祖宗？我祖宗怎么从他那里来的？而且小孩这个本能提出的问题，你发现啊，这个顺序又非常清楚。他问的是从哪里来，他不会先问我到哪里去，我一生长大什么事业啊，死后去什么样，他说我从哪里来。换句话来说呢，如果人生不解决一个从哪里来的问题，或者说给我提供答案的人不回答从哪里来问题，回答不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他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能告诉我要到哪里去。就是我从哪里来与你无关系，你呢，你也就不必告诉我到哪里去，因为我不在你的掌握之中。用一句圣经话来说，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个个人与那个生命的创造者没有关系，或者说如果你其他的一切的哲学好宗教好，你对我这个人，对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得不到一个回答，或者这个回答与你无关，我不是你创造的，我不是从你那里来的，那你当然你就也告诉不了我到哪里去，或者即使你告诉我到哪里去也没有用，没有用。那么稍大一点之后，大概就不会问这问题了。有的时候你问父母，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孩子老问我从哪来，从姥姥姥姥姥姥姥完之后，祖宗这块，他你会烦了。你自己也知道，慢慢知道，大人一般大人也给不了你这个答案，所以小孩子慢慢就不问了。不问之后呢，就上学。我发现我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了我第一个答案，特别是慢慢上初中之后，有了点文化。啊，就知道我是一个高级动物，我是个动物，是从猿那里变来的，不过比猿不同，高级一点。当时记得学了那些辩证唯主教科书，告诉什么，我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一种劳动的动物。这是很有意思的答案，就是说是动物。但有一说，你总是觉得，一方面觉得有点像啊，有点像啊。这个动物也吃，你也吃；这个动物喝，你也喝。动物，尤其那个大一点那个动物啊，这个也找对象，这个你也跟着去找对象。我记得有一年去青岛海洋馆看，把我乐坏了，说这个人类所有这些恋爱的方式啊。他那作为这个性展览，就是人类所有这些恋爱的方式动物都会，送个礼物啊，给个微笑啊，偷一下情啊，接吻一下啊，这个俩一见面摆上那个最好的，穿上最好的衣服，他这些都会。他说人和动物有点什么不同，就是人能把这些东西都拿来同时使用，而且变换着使用。一般动物大概都会一两种，只会一两种，但你又总觉得和动物不一样啊！你就看到，就比如说爱情来说，那个动物只是我一小时候家中啊养猪啊或这些动物你都看了，哎，他们反正也不怎么挑，反正生活到那起，哎，就生活了。你就发现没有一个猪，没有一个猴子可以为爱情而怎么说呢？憔悴而苦恼，甚至为爱情而死亡，为爱情而献身。这都没有，都没有。你就发现哈，虽然你自己觉得是这么回事，好像人是动物，但你总觉得你和动物之间有个鸿沟。 就像我说的，你看到再聪明的猴子，你发现没有一个猴子可以为猴权而斗争而奋斗，只有人才会争取人权。你就发现人和动物之间有鸿沟。圣经讲的一个道理会后来启发我，就叫各从其类，类不同，这个鸿沟不可跨越。那么再大一点之后呢，不只是懂了一些辩证无举道理了，说我是高级动物，而且是什么呢，是革命的一块砖啊！我记得我们的年轻时候就这么叫，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你是块砖头，一块砖头是革命用这个革命这个材料造成的，是为了革命这个目的而造的一块砖头。你的作用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中，党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放在什么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愿意讲的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放在哪里，反正你就是螺丝钉，你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啊，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和党的关系，你和革命的关系，党和革命支配着你，那个怎么支配你就拧，对吧，东拧西拧，反正怎么拧你就怎么是啊。这个即使你成为敌人了，那党要改造你，那也是拧你啊。我后来发现就那个年那个拧字用得很漂亮，后来发现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居然法西斯主义也有。那个墨索里尼就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所有的个人都是相对的，其地位只能在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上来考虑。你个人没有什么独立价值，你的价值你的作用完全取决于和国家的关系。那个希特勒说的更清楚，什么个人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领袖意志，你人要服从领袖。但无论把你自己怎么看成一块砖，无论怎样把你看成自己是个螺丝钉，你自己发越长大或越思考，你总觉得你不是砖，你总觉得你不是螺丝钉，你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你有自己的喜好，你有时候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总是在天地万物中有一个你，而你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是不能统一打成砖号的，不能统一型号。那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后来到上大学，这个理论呢就更学多一点了。说什么呢，说我是什么呢，说我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也是这个总和上的一点。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讲课，讲课你讲到那什么，这个人是怎样呢，这个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哗呀哗，就像个蜘蛛网啊，那个立体的蜘蛛网，对吧，这是和领导的关系，这个是同事的关系，这个父母的关系，这个妻子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当然是这关，这关交叉那一点上，这关都穿过来，哎，那一点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人不可能脱离关系而生活，你总是处在各种关系中，比如有父母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啊，这个父子关系等等等等。但有的时候先问自己，假如这些都关系都抽掉了啊，爹死了，娘嫁人了，老婆离婚了，孩子反叛了，朋友都离你而去，那我到底还是什么，就是把这层关系都抽掉了，我到底是什么，你突然发现没有答案啊，那你就是零。那么在大学期间又接触了另一种理论，告诉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人能思考，能辩论，能争论，这个能探索，能写书，哎，的确是有理论的理性动物。但后来觉得这说话有一定道理，又有很大的片面性，很大的片面性。我在什么时候看到片面性呢？在夫妻吵架中。夫妻吵架的话，就是自己，我自己是一直主张讲理的，而且我一直是讲的，我认为讲的头头是道，把一二三四理都讲清楚。但太太一个基本一句话，就把我这所有的讲理，哪怕讲了半个小时，就一句话全否定了。他说：“你这人这么不讲理。” 就是你自己一直讲告老师理，但对方眼里你自己的根本就不是理。而且你会发现，人不只是有理性，还有情感，还有意志，还有下意识，还有灵性，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用完全用理性来概括的。所以在整个这些年中，一直到学大学中，就想弄清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最后一直没找到。我记得我们三峡大学的时候就有那种讨论，就是我记得当时大陆有场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个叫潘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对吧？我们当时小也参与那个讨论，那我当时就读了大量的书，真是上大学那四年有三年都没回家过暑假和寒假，这个平有三次啊，三个暑假寒假没回家过。王自己平时就是到图书馆借一大堆书，看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看苏格拉底、柏拉图，看这个托尔斯泰、托斯托耶斯基、雨果，哇，凡是能用到中西方的名著我就看，就想弄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学了四年，思考了四年，最后终于得出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因为在自己在那个思想状况中，就说人按照我那个无神论进化论那个大的背景，我因为人就是偶然产生的这么种动物，对吧？撞来撞去，有一天撞出了太阳系，又撞来撞去，有一天撞出了地球，地球动来动去，有一天几个猴子下来了啊，那就是我们的祖宗，对吧？那个猴子的延续后代有一天延续出来了啊，又我们那个老范家的祖宗，那么又经历过多少多少年，哇，老范家祖宗和另一家祖宗的后代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又那么两个子孙碰起来了啊，这就开始有了我的父母。而且我发现那个没有意义性在什么呢？就是无论我怎么去选择，我有我父母这件事是我无法选择的，父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生出来，而他们生出来这一点往往就决定了我的一生。所以你突然发现生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人就根本，你既然是个偶然的这么一个存在物啊，你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目的性，你也找不出任何能确定你的这种说所有的人共同的普遍的确定的意义，就是有一个对所有的人那种共同的普遍的确定的意义没有。所以自己得出来我们所找的意义，就是说没有勇气自杀，想法给自己找个活下去的说法。人所选择这种我是什么，我的路在哪走，其实所有人选的路或者绝大多数人选的路是个忙碌，繁忙的忙，是一条忙碌。用北方话，这一辈子就在瞎忙活啊！一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对吧？就瞎玩，那个没有什么忙活。稍微懂一点事儿的啊，我们那个小的农村也不行，在城郊，你还得帮大人干活。但那个忙活还好一点，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所以按照社会规定那个方向，你就要这样走。再大点的忙着去读书啊，读小学读中学，完了之后有了机会要考大学，考大学忙活四年觉得差不多了，哎呀又看别人考研究生了，你要跟他忙活去考研究生，考研究生完了之后你工作，工作几年之后又在忙活，对吧？你要工作要表现得好一点，争取出人头地啊。那么忙活几年突然发现又没什么意义，结果没什么意思，我又去考研究生，反正大伙都考，你去跟着读。考完了之后呢，你到年龄了，这个父母又得告诉你，你怎么的该要结婚了，你总算在这个男婚女嫁那个年龄到了，你又忙着找对象，是吧？找一个又一个，这个看不上眼，那个看不上眼，最后哎，终于算找上了，啊，找上之后你就发现哦，找上对象之后也得有孩子。自己忙活完了，完了替孩子忙活，孩子再大点之后，你得逼着孩子去忙活，像来到美国，哇，逼着孩子学钢琴，学这学这学那，你跟他一起忙活，就好像什么，就这个时间呢， 反正时间总要过去，你总要找点什么事儿把它填满。我当时最有意思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当时你当忙活就是非常想休息，你真的叫你休息下来了你又受不了了。我记得有一些老干部啊，我原来认识一些当了多年的这些官，他们有时候跟抱怨跟我说，哎呀小范儿，我忙死了，真是忙死了，一天到晚忙到黑呀。哎，真年退休了，叫他不忙了，得病了，受不了了。原来忙活觉得自己活得有点趣儿，突然发现谁也不理他，有的就一步忙活，这下终于不用忙死了，反而真正要死了，有病了死了。你突然发现人的一生就是劳苦愁烦，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时间填满，我们不愿意碰，我们这些填满到底意义何在。那么发现人的第二条路，如果这个忙活的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是非常甜美的，走一步忙一个事儿，你就心花怒放，谈一个对象你就怎么说，你心心相印，对吧？找一个工作你就心满意足，写一篇文章你就名扬天下，你这一忙都有甜头啊，你还觉得可以。问题这个忙字，这个劳苦往往与愁烦相联系，往往人说选择那个路，你会发现又一条叫什么叫苦路。苦路，人是生也是苦，用佛教说话死也是苦，生老病死，有些东西得不到是苦，哎，看到别人都你没有你心里难受，你得到了发现也是苦，也是苦。我就有时候发现人生很有意思，我就那时候在念念思考，我也学哲学可能有时候想得很怪啊，我说看世上所有的小孩子哈，才生下来的，没有一个孩子隔母腹落地哈哈大笑啊，终于来了，幸福生活开始了，没有，孩子的第一声一定都是哭，如果哭出来那个护士把你调过来，接着啪打下屁股，叫孩子哭出一声。我说这是不是一种预示啊，预示着我们这一生大概摆脱不了一个苦字，就像有些东西原来得不到，没有出国，哎呀觉得要出国就好，得不着吗，拿不到签证吗，你是个苦字，得到了你发现也是个苦字，哎呀一到美国又烦，是烦真叫你回国，哎你又不想，你又不想。所以你发现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和尚说的，就像这个人这个脸像大概是个苦瓜的脸，对吧，这个眼眉是个草字头，鼻梁是个十字，口呢嘴巴是个口，加起来正是个苦字。人生其实这种不是佛教看到的，在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人都看到了，比如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就讲，在尘埃中呼吸和爬行的一切动物之中，正是在整个宇宙之中没有比人更为不幸的。荷马中在古希腊有诗人讲过这样的话，说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他的操劳是没有成果的，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幸接着不幸，不是说一生中没有欢乐，而是他一生中有一个他自己无法忘却令他刻骨铭心，常常是不幸接着不幸，无聊接着无聊。苦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得到的东西是空。我就突然发现人自己一生下去成就点什么，最后的结局或者最后自己不愿意面对的空虚，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圣经有卷书叫传道书，说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啊，或者话翻成现代话，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俄国一个大诗人就讲到这一点，说什么呢，说哪里有佳偶满席，哪里就是坟墓，哪里响起碰杯的欢呼声， 哪里就是上钟在敲响。你一开始会觉得这种很悲观，但我在那些年呢，突然发现的确如此。就像朋友相聚的时候，哇，在一起举杯喝酒，一醉方休，那个时候是真兴奋。但在那个美的时候，在那个欢畅的时候，你一定接到下来的一定是悲哀，是空虚，是坟墓，是上钟在敲响。因为就像《红楼梦》说的，王熙凤说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越是这个宴席轰轰烈烈，你越是那么情投意合，你就越感到那个席散之后杯盘狼藉时那个心里的悲哀。朋友一个离你而去，《好了歌》中说的就更清楚，《好了歌》就说的更清楚，讲什么金人也好啊，财宝也好啊，这些世人都说神仙好，但就是这些金人财宝、娇妻儿女、功名利禄忘不了，忘不了。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白茫茫大地。那人还有一个梦，我那年也梦说，虽然生活苦点，虽然乐趣不多，但总还有乐趣吧，总还有乐趣吧，管他什么苦啊空啊，你这个苦路让我走上十万八千年，我也可以以苦作乐，对吧？问题就人自己走的路，我突然发现就这样的苦路你也走不长。人所选择的路不只是忙碌，不只是苦路，不只是空路，而且是一条短路。你再忙活，你再有能耐，你走不过走三五十年、六七十年，长寿能活到八九十岁，短命的就几个月。就算你能活到正常人的平均岁数七八十年，你在这七八十年除了吃饭睡觉，这就减去了一大半。完了之后，你小时候不懂事，这就减去了；老的时候懂事了，但你知道行动不了了，啊，所以你这一生中真正感到能够风华正茂，感到能奋发有为，那个时间很短，时间很短。我记得我2000年回国一次，回国一次你那个时候在北京车站等车，领着两个孩子，完之后就面对着两个小孩，那俩小孩挺闹的，我就把我自己朋友送给我一个小扇子给他旁边一位母亲，那个母亲大概应该中三十多岁吧，我就给他的孩子，那个母亲就非常客气地叫那个孩子说，快去谢谢爷爷。我那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别人第一次管我叫爷爷，我就突然发现我真的这么老了。那么我就把那个小扇子又给另一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也在闹，就那个小孩的母亲哎呀，同样告诉孩子，很客气的告诉说，快去谢谢爷爷。我小的时候觉得人活到四十岁就已经，人怎么可能这么老还活着？但突然间你发现你自己有白发了，突然间发现在公共场合中别人管叫爷爷了，而发现你就到了这时候，转眼之间就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所以中国古人那些一流的大聪明人，那些非常敏感的大诗人大作家都哀叹人生苦短。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一想真是，少年时代读的时候不知道觉得这种豪情，现在想到一点，回到自己现在这个快要五十岁的年龄想，对酒当歌真是人生几何。那个只有二十来岁的时候，与大学同学大家可以一起碰杯，碰完杯唱歌，对吧，完了一醉方休。现在想象你碰杯，你都没有那种心情，即使唱歌，你知道你唱卡拉 OK 和当年那种狂放也不一样，那种能歌能醉你知道已经过去。苏轼讲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的确就像我这样， 真是有的时候如果不欣赏你就感到真是如梦，一转眼人家管你叫爷爷，而且不是一个人。所以有的厨师又讲一句话说，不只是转眼百年，而是什么呢，万事修缘，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即是梦。所以你不要讲什么万事一转过脑袋就已经成空空如也，其实你没有转头的时候，转没到转头的已经是梦。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杜牧的诗，杜牧的词中有些就有一些非悲哀的词句，悲哀的词句。你比如他自己有讲，就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运。这十年的烟花场上，转眼之间不过是一场梦，留下的不过是在几个妓女中留下一点点印象，一点点淡淡的哀愁，也许在自己心中中有一丝丝的情意。我就发现自己不管怎样都忙了十年，至少有几个青楼女子能思念她的才华，能够想念她。我说像我忙过这三十多年四十多年，我说天下有几个人能留住几个有自己有什么东西能想到你。所以我就发现人生不只是苦，即使是你这几十年的苦路你都走不长，你苦路你都是条短路，也就是几十年可走。那最后我发现人生路不只是忙路，不只是苦路，不只是空路，不只是短路，最可怕的连那一条路人所想走的路都是死绝路，都是死路。再能耐的人，再伟大的人，最后都是一条死路，一条死路。我记得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八四年前后，我有一次上西安，上西安之后看完了兵马俑之后，后来就上看霍去病墓。霍去病墓完之后呢，从霍去病墓完之后就走到了汉武帝墓，那个大概那个距离不是非常长。我记得当时那片就是一片庄稼地，我就从汉武帝墓就走过来。你知道汉武帝那时候看不霍去病墓，霍去病墓的时候你看着哇，那种气魄非常大，那种雄浑有力哈，万世雄夫那种气概。完了我就往前走，走到汉武帝墓就是一个大土堆。走到那一段的时候我非常悲哀，真是说每一步都可以说走不动。因为整个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我所知道就一下子涌到脑中，我就说想想这段路是谁走过的，秦始皇走过的，汉武帝走过的，唐玄宗走过的，这都是万世豪兄。是谁走过的？是杨贵妃走过的，是李白走过的，是杜甫走过的，是李广大将军走过的，是霍去病大将军走过的，是那一些当时富家子弟才子家还都走过的，但现在在哪里？都埋在地下，什么痕迹也没有。所以那下我自己对人生彻底绝望。你将来再能写，你能写过李白吗？你能写过苏轼吗？你再有作为，你能做过霍去病？你能超过汉武帝？不可能。但最后怎么样？什么也没有，全在地下，都是屎，谁也不可逾越。人无论走多少，你会发现有一条路，你走的路，我选的路，到头都是绝路。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发现我是什么，我会发现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在天地之间万物之间我根本就找不到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之所以看到的景象，我从我的眼光看到 人要走的路，我就看到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走的不过是一条忙路，走的不过是一条苦路，走的不过是一条空路，走的不过是一条短短的路，一条死亡的路，没有希望，人一点希望也没有。说这一些自己臆想所想的希望中，不过是强作笑靥，不过是掩饰自己，不过是在自欺。我在那个时候才发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人来讲真是恐惧，因为他告诉你，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如果你想透就告诉你，人生没有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你不过是天地万物偶然进化来这么个产物啊，有你没你，这个地球照样运转，你没有独立的价值，你没有独立价值，你也没有永恒价值，你更没有永恒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慢慢接触了基督教。我在接触基督教中呢，我就渴望知道一点，其实我当初对了解基督教最兴趣点就是对人生问题，人生问题就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我知道我以前寻找在哲学中找不到答案，在文学中找不到答案，在那个官方的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我希望问到我到底是谁。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圣经的第一句话就给了我一个答案，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你，并把他自己的形象样式赐给了你。这个观点看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祝福。因为突然间一天发现你找到了你自己价值尊严权力的唯一基础，因为除了这一条之外，你找不到你自己的价值尊严人权到底有什么客观的基础。就像小的时候才是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非常穷，你知道人生来就不平等，所以有的时候启蒙运动讲说人生而平等自由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人生而不平等不自由。你说生活在像我那生活在普通农村家的孩子，和生活在这个北京一个大学教授和说上部长家这个孩子有什么平等？不可能的，社会不平等，智力各方面都不会有平等。那么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如果靠这些外在的社会地位，靠社会关系，靠所有我自己的知识理性来确定，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也不是，即使我再有能耐，但是上帝告诉我说我是他创造，我是他创造，他赐给我的上帝的形象样子不比赐给另一个人少一分，别人生命中具有的上帝形象样子也不比我多一分，上帝同等的把这些东西赐给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而且无论别的人怎样怎样高尚，我们在这一位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我就发现这一点，哇，一下子把我自己人生的价值尊严找到，因为我是创造，上帝创造，上帝赋予给我独特的尊严，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剥夺不了，无论你是政治权利，你是成就，这个能都剥夺不了。我可能一辈子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只是那么普普通通的一个割草的，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在上帝的眼睛中，我和那些大学教授和那些国家主席和那些百万富翁一样尊贵，因为都是他创造的。我就发现从人角度看， 看社会关系，看自己的脑袋，看理性，看等等等，都看到的是不平等、不自由，没有价值。你什么也不是，啊，你从天从上看，或者你自己心往上看，你就发现哦，要这么发现，我有价值，我有尊严，因为价这个尊严再也不是来自于外在那社会身份、那些社会关系、那些所谓动物性，而是来自于他赐给我的，而且他赐给我的上帝之我是永不变的。我在那点就非常高兴，我说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大有来头的，我从哪来？我大有来头，因为我在天上有一位父亲，而且那个父亲是万人的父，是所有人的父。小的时候呢，你知道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们的这个农家大院有时候十几个孩子一起玩，还特别愿意比谁家谁爸的官大啊！我最怕的一点，因为我爸什么官也不是，最大官就当过这个炊事班的班长，干了不段时间，还把人家就给夺权了，就弄到王大命。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有院里之后，哎呀，有一个那个小孩子，他的父亲是这个县里的一个好像一个副科长，也不是科员，反正中原的我印象就是他穿个这个中山装，扎老带管钢笔。啊，特牛，啊，女儿也干得牛。我爸啊，我爸是县里干部，县里嘛，我爸能天天看县长。还有当时想，我说是一个人能天天看县长，这多幸福啊！有来头，他有来头，我没有，啊，我能看到有科员就不错了。我那个走县里那个大门，能看一眼就很幸福了，你根本就进不去。但突然发现，你看不到县长，没有什么。你不和国家主席握手也没有什么，但上帝在我心中，因为他是我天上的父，他爱我，我就突然发现人的尊严由此就立起来了。我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的爱子。我发现我就突然间明白了，这就是我的身份，这就是我是谁。我是谁，不取决于我的知识，不取决于我的才能，不取决于我的长相，这些都哪一样也确定不了我是谁，真的确定不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上中学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就想我要变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对吧？北方男人一般长得比较高，这个自己心目中的男子汉也应该很高，但我突然就发现自己长到1.70米，就再长不上去了，非常苦恼。因为同学一问你多高，你说啊你1.70米，别人就说你自己肯定隐瞒了一点，你应该是1.69米。我就非常渴望能够长到1.71米，最好是1.73米。你这样那样，自己就一看男子汉，我是个男子汉，突然就长不上去。所以当时那时候虽然有其他方面成就，但这点特伤自尊心。老是没长上去那一点，但突然你发现这些外在的一切东西对你都没有重要性了。你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上帝爱你，他是你的在天上的父亲，他是你在天上的父亲。这一点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来我是上帝的孩子，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孩子。上帝在天地万物中有这么多孩子，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孩子。这个独特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上帝爱我，爱我到一种程度，可以愿意为我而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死掉。慧华，我终于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上帝的爱子，我是上帝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孩子啊。其他地方没有必要，但那个本质中的最根本的东西一样，就是什么？上帝把他的形象和样式赐给我，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我在那下发现我对人生的看法，特别这几年就变化了。我就发现 生活中虽然可以有繁忙，但生存的路并不是一条忙路，因为你发现上帝给你指出的另一条的路，那条路是平安的路，平安的路。因为我们之所以忙，我以前之所以忙，我就因为我能多挣钱，多发表文章，多出名声，就证明有价值了，对吧？这是我们人证明自己价值的方法。我们多忙点，多挣点钱，房子更大点，这个文章发的更多一下，这就证明有价值。我推上帝看我的不是这个，上帝看的我是我和他的关系，是说你永远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就在平安之中。啊，你不需要用这成就来证明自己，你只是需要用这个心来向我敞开，就是一个孩子的心，一个孩子心。哦，我发现有了这一点，我不必去再讨世人的喜悦，不必向世人证明我是什么，我只需要老老实来到上帝面前，主啊，让你的平安成为我的平安。那么我就发现，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生命的路不是一条苦路，尽管有许多的劳苦愁烦，生命的路是一条爱之路。或者我就突然间知道了我是谁呢？我是被上帝所爱的孩子。创造我这个天地万物的主，他不是创造我的就叫我放羊羊任我自生自灭，而是说他爱我，爱我之后呢，可以套用成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他告诉我，在世上无论我遇到什么，都不可能与他的爱隔绝。那我发现无论生活有多少的苦，有了上帝的爱，心就知足了，这个爱就可以支撑着我走下去。因为我在这个生命中有了这种爱，我就有了生命，我就有了做人的价值，我做人就做到满足了。那我就发现人生我所做的一切，或者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空，不是一条空之路。尽管生活中有的时候还有空虚，头脑中还有空虚出现，但你知道你做的东西有价值。因为什么？因为你走的一条路应当什么是服务的路，或者说你所走的路首先的应是什么路？是上帝一直在服务你。你叫圣经记载，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至今在心理上，在我的内心中也洗我的脚，记不记得？他在一天天为我服务。那么通过这个为我服务之后，他叫我自己能够去用你自己微薄的能力去服务周遭的人。啊，你做的每一点事情，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是对妻子的一个微笑，是给孩子拍拍肩膀，是和老人聊聊天，只要你是为了耶稣去做，只要和耶稣一起做，你在永恒中有价值，一点也不会少。上帝会记住我忏悔的一滴眼泪，也会记住我怀着爱对人发出的一个微笑。那我就知道了，我走的路不是短路了。现在才想起一句老话，来日方长，长了我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地久天长，因为我走自己的路处处是短路，而那个路只有那么长。但走上帝路，你就发现人即使是死掉，这个路也没有断掉，对你自己来讲不过是生命新的开始，不过是生命新的开始。换句话来说，你就突然发现生命的路不是一条短短七八四年三五十年路，生命的路是一条永恒的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路本身。这不是一种幻想，是说你在生命中，你现在就有这个盼望，你就有这个信心，你就会知道你的每一步都开始走进永恒中，而在永恒中路没有尽头，路没有尽头。德国一个殉道士 叫潘和华，他的二战结束前夕被法西斯杀害，杀害之后呢，这个最后促军前到牢房去提取他的时候，要他跟他走的时候，跟纳粹分子走的时候，纳粹分子这个潘和华说，对人来说这是死亡，对我来讲这是生命的开始。我就在那时候知道的确如此，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觉得生命的路一天天开始，一天比一天新。那么最后就看到了，人生最难的就是意识，始终最怕的就是天人永绝。但信耶稣之后，我突然发现人所走的路不是一条死路，而是一条生路，是一条生命之路。因为这条路的本身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有了他的生命，天国在你心中之后，你就忽然知道，哦，的确是生命，而且耶稣天天赐给你更多的新生命。所以信主这一件之后，我就终于慢慢知道，以往苦恼不知道我是谁，知道生命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接触基督教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只要转头就看到有意义，因为上帝创造了我，因为耶稣拯救了我，因为我是上帝的爱子。我记得我在信主后，有的时候在祷告中，我就不自觉地喊出了爸爸，就好像那个小婴孩才学语言就喊出，我知道那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喊过，我在印象中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去说父亲。但我知道，当有一天阿爸父，我在天上的父拥抱我，用爱来环绕着我，用平安来安慰我的心思，我就知道那一位阿爸父，这一位爸，他在照看着我，他在引导着我。无论我自己怎样不争气，他永不放弃我，无论我自己跌倒多少次，他会扶起我，当我错的时候他会纠正我，当我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他会鼓励我，而更超越一切，上帝说，孩子，我看的不是你，或者不只是你做的什么，我最看的是你和我的那份心，你是不是爱我，是不是真正心里天天说爸，而我自己最渴望说也就是找到这个父亲，真正渴望就是这样，爸，我天上的阿爸父，我爱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新的我，因为我在你中得到了生命。好，同你祷告。这个天父，我们常常迷失，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想按照世人的眼光看自己，但我们看到的是劳苦愁烦，是生死离别，我们渴望自己能赢得世人的赞许，用自己的成就，用自己的金钱，用自己的所谓种种事业，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自己内心依然空空。天父，我们之所以也如此，是因为我们路走错了，我们没有看到你，我们没有相信你，我们没有回到你的家中，而在你的家中我们知道，阿爸父，我是你的爱子，我是你的儿子，是你所爱的。阿爸父，只恳求你一点，你一生一世，孩子一生一世，你不离开孩子，你带领孩子走前面的路，让孩子知道，在你的爱中，在你爱的目光中，那是孩子永生的盼望。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